圣乐事工，方怡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方怡，再度的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这一个课程。那么很高兴我们能够借着这么多次有每一次都是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用圣乐来侍奉神希望呢让神能够透过我们的侍奉能够得到他该得的荣耀，也让教会众弟兄姊妹众信徒透过圣乐的侍奉呢也能够得到造就。我想荣神益人，这个是我们圣乐事工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能够用最好的圣乐来奉献给我们的神。今天呢我们是第十四课。那么在上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圣乐侍奉人员他应该有哪一些方面的条件，或者我说是修养当然呢是一个很高的标准，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情况，那么作为我们的目标，作为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圣乐侍奉人员。那么在上一堂课呢，我就大致上把这个里面所需要的一些的条件呢跟您分享了一下。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是很快很快的问了你两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听得清楚，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答案给写出来那么现在呢我就跟您谈一谈昨天的这两道问题的答案。透过这些的习作呢，我相信我们可以对于那一堂课所听到的，看看自己到底吸收了多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思想那么当我回答你的时候，等于呢就是在温习上一堂课，希望你也能够仔细的听。上堂课所出的第一道问题呢，就是理想的圣乐侍奉人员应该在哪三方面努力的去追求，希望您能把这三方面写出来，同时呢把其中的内容呢简单的说一说那么现在呢我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你，其实呢也就是昨天这个课程的一个简单的复习。一共有三个方面是圣乐侍奉人员可以努力的就是灵性的方面、品格的方面和音乐技艺的方面这三方面呢都需要有好的这个修养，那么就肯定会是一个好的圣乐侍奉人员。首先在灵性方面的修养呢，我想第一他必须是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需要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那么并且呢也常常的追求在属灵方面的长进，在生活上面效法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能够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简单的说，第一个呢就是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灵命上不断的追求长进生活上效法耶稣基督，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除了要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之外呢也要清楚有神的呼召，我们每一位参与侍奉的人呢都应该有神来呼召我们，我们才去侍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呢是带着一个谦卑服侍的一种仆人的心态，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仆人的心态，知道在圣乐的服侍上呢这是一种的服侍， 而不是一种才艺的表演啊。我想这点必须要很清楚。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圣乐在教会当中它所占的是什么地位，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那么尽量的呢跟其他的同工以及其他的事工配合啊，而不是说我们参加了圣乐服事之后呢啊，这个圣乐服事就是最重要的啊，好像别的其他的事工都可以放下，并不是，我们是整体的一种的侍奉，所以呢要跟其他的事工来配合的，那就是要认清楚圣乐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么有关灵性的修养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应该以一种属灵的标准来选用优秀适当的音乐来敬拜神，来造就人啊。这也是我上堂课特别提醒的，就是说音乐有很多种，如果音乐呢落在魔鬼的手中呢，可能会被误用啊，会变成一种亵渎神的工具，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要用属灵的标准来选用优秀适当的音乐来敬拜神，来造就人。这个就是灵性方面的修养啊，我把它归纳了四点。第二方面呢，就是个人的品格方面的修养了。在这方面呢，我想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或者很清楚的一个标准呢，是可以让我们去衡量我们的品格到底合不合神的标准呢，那就是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那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啊，这九种果子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我们的个性上呢有一个水平啊，让我们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并且呢求圣灵帮助我们啊，来建立一个成熟而稳重的个性，我们能够在对待人的时候以真诚和谦卑呢为我们的特征啊，做事的时候热心负责，不用害怕艰难失败，那么能够与人和睦的共处，但是呢又能够忠心的来完成神在圣乐方面给我们的托付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了把一件事做好可能会得罪人，但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做一个圣乐侍奉人员呢，必须要明白与人和睦呢是同样的重要，我们要有好的音乐啊奉献给神，但是我们必须要好的人际关系，那这些呢都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稳重的个性上面啊，所以品格的修养也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这是第二方面。那么第三方面呢，当然就是音乐技艺方面的修养了啊。有关这个音乐基础的知识了还有技能呢，那应该呢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啊，并不是要你成为一个专家啊，但是呢至少在基本的知识方面呢要认识，而且呢是全面的啊，并且呢比如说你担任的是某一个职位呢，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技巧呢就必须要好好的锻炼纯熟，以一个专业的水平来成为教会音乐施工里最有效的一个领导啊，所以这个是第三方面，就是音乐的技艺方面的修养。那么这三方面呢就是一个圣乐侍奉人员呢所应该有的啊一种的目标，我们要朝这方面去努力。那么第二题呢就是说到在一个成立不久的或者是正在发展中的教会里面，人手资源都很有限，那么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唱诗班呢？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可以把理由告诉我啊。那么我自己的意见是这样啊，圣乐事工在教会整体的事工当中呢是不可以缺少，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敬拜里面如果没有音乐没有诗歌，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谈到唱诗班这方面的事工呢还没有在本课程里面提到啊，我们在下几堂课里面我们就会谈到诗班的侍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成立诗班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说我们要有一批人愿意定期的来练习，我们也需要有适当的场所，那么最好呢还是要有这个伴奏的乐器，另外当然就是需要有指挥和司琴啊，他们都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音乐常识和训练，而且呢还要为我们预备诗歌谱啊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呢，刚才我所提的这些条件呢在一间刚刚开始发展的教会不容易齐备。另外呢唱诗班的职责呢是代表而且是带领会众来敬拜，所以按照我的看法啊，当环境不许可条件还不足够之前呢， 我们不需要勉强的啊，很仓促的来成立唱诗班。诗班的职责呢，可以暂时由教会的领导人来代替，也就是牧师呢，或者是负责的弟兄姊妹，他们可以代表或者带领会众来敬拜。但是诗班的事工不应该就这样就放下，我想我们应该借着祷告，祈求神供应所需要的资源，那么到了适当的时候呢，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建立起来，以求能够有一个健全而美好的敬拜。我想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寻求神的心意，等候众弟兄姊妹都有共同的意愿，就是我们都觉得现在是时候要成立诗班了，我们就一起的来努力。但是在等候的期间，我们需要忍耐，需要尊重其他同工的领受，而且呢，像我刚才所说的，以和为贵，这样我们才能做神所喜悦的美事。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方怡的看法啊，不知道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好了，谈到这儿呢，我就想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谈一谈今天的主要的课题，就是圣乐事工的类别。除了刚才我们回答这个习作的时候所谈到的唱诗班啊，是教会里面最常见也相当重要的一个音乐事工之外呢，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圣乐工作啊，是按照不同的服事对象和侍奉的目标、性质等等来区分的。当然了，圣乐事工有很多值得我们努力发展的空间，尤其今天呢、科技这么发达，有关音响方面的资源和技术呢，都是日新月异啊，好像什么数码录音啊、电脑网络啊等等，都非常方便，而且是潜力很大的一种新技术、新工具。但是呢，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教会目前的情况和资源量力而为，做一些比较长远、有策略性的计划。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自己条件很有限就感到自卑气馁。其实神要求我们的呢，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侍奉他。即使我们手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口，口唱心和，就能够赞美神、敬拜神。相反的，如果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没有心，只是表现自己的成就，只是夸耀自己所有的，我想这样的侍奉在神的眼中是不算数的。所以侍奉神的人还是应该回到圣经的教导，寻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圣乐事工啊，或者我们称为是教会音乐事工，我方怡喜欢用教会音乐啊来代替圣乐，当然呢是以教会为前提，配合教会整体性的目标。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从当中呢找出教会的大目标，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圣乐事工是怎么样的分类。就让我们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到47节那里来看一看。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从刚才这七节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教会一共有五方面的功能啊。首先我们就是看到是敬拜方面的，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啊。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敬拜神。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拨饼，他们祈祷，他们赞美神。那么第二方面的功能呢，就是讲到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我们看到呢，他们真的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聚会，让他们四周围的人看到，都来归信耶稣。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的功能。第三方面呢，就讲到培训方面了啊。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要遵守使徒的教训，可见呢，这里面有这个很清楚的 培训的一种的工作在其中。那么第四方面讲到的就是团契生活啊，团契生活怎么看到呢？从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彼此交接呢，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团契啊，就是团契，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啊，一起的在啊圣殿里面，他们一起的吃饭，他们彼此的交接，这个是一种的团契生活，所以这也是教会的功能之一。最后第五项呢，就是讲到社会的关怀啊，他们对于他们身边的人呢非常的关心，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可见呢他们是完全没有一种自己的自私的心态，他们愿意啊凡物公用，大家呢一块的享受神的赐予。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看到五方面的功能，那么圣乐呢其实也是配合在这五方面啊。首先我们就看到圣乐与敬拜，那么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几堂课呢已经啊谈了不少的有关敬拜与圣乐方面的事，我相信你已经明白啊这个音乐在敬拜神啊这件事上呢是扮演的怎么样的角色啊。音乐能够超出这个语言文字所表达的限制，让人呢进入神的高超和奥妙，音乐成为人与神沟通的最好的媒体，那么一方面可以彰显神的荣美，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人呢表达我们内心对神的尊崇和爱慕啊。所以呢圣乐呢在敬拜里面呢是不用再多谈的，我相信你一定很明白。那么第二方面呢有关传福音方面啊，有关传福音方面呢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啊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你说呢，音乐呢能够预备人心，让人呢来聆听接受神的话语啊，也就是说诗歌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接受福音。很多人都曾经这么见证说过啊，说啊他们因为听了某一首的诗歌非常吸引他，非常感动他，于是呢就帮助他下定决心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甚至呢也有人的见证说到在他们碰到很大的困难，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要去自杀的半途中呢，却因为偶然呢听到了一首的诗歌，结果呢就让他们改变了主意，因此呢而获救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呢有许许多多，也就让我们看见呢圣乐呢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是多么的重要。特别呢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很出名的那些福音运动啊，常常呢总是伴随着扣人心弦的福音诗歌啊，还有一些福音灵命的诗歌。所以事实显示出来，音乐成为传福音最有效的助力啊。所以这个呢是圣乐跟传福音的事工的那个关联。第三方面呢我们讲到这个培训方面了啊。培训方面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诗歌呢都是述说圣经的真理，帮助人能够更贴切的明白，也更容易记得神的话啊。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用音乐的方式唱诗的方式呢是最容易的。而且我们也常常看到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呢用一些儿童诗歌呢更是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把神的话存记于心。那么我想培训者都明白，当我们善于使用诗歌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了。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团契生活啊。方怡呢最记得的就是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参加青年团契啊，那个时候是我学诗歌学的最多的时间，而且呢也是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学习圣乐侍奉，因为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团契里面呢带领大家唱诗啊。这些的回忆呢常常在我的心里面都能够很就是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因为这样呢我到今天呢还跟我年轻时候的这些团契的契友呢都仍然有很好的联系，我们彼此仍然能够关怀啊。所以我觉得在团契里面呢大家一起的唱诗呢，一方面感情能够滋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诗歌彼此的勉励啊，彼此的安慰啊，这是在团契的时候呢诗歌所能发生的果效。最后我们谈到这个对社会的关怀19、20世纪以来呢很多很多对社会关怀的诗歌出现这些诗歌都提醒信徒，我们不是独善其身，神的恩典是遍临普世的啊。所以呢主耶稣 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关心那些流离失所、心灵空虚、生活上有需要的人。那么我们既然是他的门徒，我们更应该效法他的样子呢，来啊关怀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有一首天韵诗班所做的歌啊，叫做别让地球再流泪。这首歌呢是一个很关心这个环保问题的一首的歌，好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一听。
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
万物之灵的人啊，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你在标榜人类智慧，地球憔悴无言以对。万物之灵的人啊，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你在不断自我膨胀，地球无奈暗自悲伤。
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再流泪，别让地球。
是的，这些富于时代气息的诗歌呢，常常呢就能够深入人心，然后就改变我们的观念，帮助我们能够关怀我们的社会，关怀我们的地球啊！我想这个是基督徒也是义不容辞的一种的责任。那么透过音乐呢，我们也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呢，圣乐是跟教会的使命跟功能呢是完全配合的。那么方怡呢很喜欢用教会音乐的理由呢也是在此，就是说这些音乐是跟教会的工作呢是互相配合的。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教会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圣乐事工，或者我说是圣乐的活动啊。那么我在这儿呢不会很详细的叙述每一项的活动，因为呢在接下来的几堂课里面呢我就会一样一样慢慢的跟您谈。那么今天呢只是简略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会众唱诗啊，会众唱诗也是我下一堂课的主题，希望您不要错过我们下堂课的节目时间。那么会众唱诗呢一听这个名称呢你就会明白是啊所有的人一块儿的来歌唱，不论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哪一种的聚会啊，是崇拜也好，团契聚会、布道会、祷告会，或者是感恩聚会等等，那么都会有会众一块儿唱诗的项目。那么每一位出席的人呢，都要唱歌，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呢，是基督教的一个特色啊，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常常会说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的原因，就是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呢有全体一块唱诗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参与在这一项事工里面。那么另外呢当然还有这个领诗的人啦，还有伴奏的人啦等等，那么这些人呢就需要有特别的啊音乐方面的训练了啊，特别音乐方面的训练。那么这是关于会众唱诗方面，我们在下一堂课呢我们会仔细的谈一谈其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么除了会众唱诗之外呢，另外一个很重要也很明显的圣乐事工呢，也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习作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唱诗班的这一个的事工啊，我想这个也是很多教会都有的一个事工。那么关于唱诗班的侍奉呢，我也安排了两次的课程来谈来谈其中有关的事情。那么所以呢我在这儿呢都不多加仔细的讨论了。那么在这儿想提一提的呢，就是跟诗班献诗同类型的一个的事工呢，那就是个人或者是小组的献诗。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乐器方面的独奏。那么这两方面的事工呢是属于少数有特别音乐恩赐又愿意把这个恩赐奉献给神来服侍神的人的一种的事工。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我相信也有不少声音不错，嗓子不错，或者呢是有弹奏乐器特别才能的这些的人才，当他们把他们的声音或者他们弹奏乐器的这个技巧呢能够在崇拜里面 演奏出来或者是献诗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等于啊就是古代啊，古代在旧约的时代呢，在圣殿里面侍奉的那个祭司一样，他们并不是在这儿表演，而是他们把音乐的这一个的啊表现出来的这个成品啊啊，好像一个祭物一样，那么代表信徒，代表会众呢，把最好的祭品呢献在祭坛上。我们知道旧约的啊祭司呢就是担任这样的工作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诗班其实也是做这样的事，那么这种独唱啊独奏啊啊这些特殊的音乐节目呢，其实呢并不是在表演来表现这个艺术方面的成就，而是把那个焦点呢放在我们所颂扬所敬拜的神身上，我们把这个美好的音乐献给神，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誉啊！所以这点呢我是特别要在这里谈一谈的，虽然这个确实是圣乐事工啊，也希望啊我们有一个啊认识。那么其他方面的圣乐活动呢，包括了以培训为目的的啊这个圣乐培训的聚会啦，或者甚至呢有圣乐进修营啊，圣乐资源中心啊，有些教会呢收集了有关音乐方面的书籍材料啊，诗歌本磁带，甚至现在还有录像带光碟等等，那么这些呢成为教会的圣乐的资源，这也是圣乐事工的一部分啊。那么另外呢啊也有以传福音为目的的圣乐布道会啊啊圣乐福音队的组成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圣乐事工的范围里面。那么除了教会内部的圣乐事工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啊一些的交流，一些的合作，像圣乐观摩会啊啊联合的圣乐诗班呐 啊圣乐崇拜啦等等呢，这些呢是堂与堂啊会堂与会堂之间的一些的圣乐的事工。那么我也知道在啊。有一个叫做世界华人圣乐促进会呢，他们呢就是举办一些联合性的聚会跟一些的培训啊，栽培了很多圣乐的人才，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圣乐事工的范围。那么盼望呢我们有一点的认识之后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们参与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圣乐事工啊。好了，现在呢我就要把今天的课程里面所谈的一些事情呢用两题的习作呢让你有一个机会能够好好的想一想来发挥一下。首先第一题呢，我就想请问您的教会有哪五方面的使命啊，教会有哪五方面的使命，我希望你能够叙述在传福音的这一方面，传福音是五方面的其中之一啊，你把那五方面写出来啊，这个大标题写出来就行了。然后呢我就想请你在传福音的这一方面呢，你谈一谈圣乐怎么样配合发挥这一方面的目的呢，能够达到传福音的目的呢，希望你能够谈一谈你在这方面有一些的认识，或者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的领受啊。教会有哪五方面的使命，那么在传福音这一方面圣乐是如何的配合。第二题，我想请你分享你自己到底是参与在哪一项的圣乐事工里面啊。我刚才说过每一个信徒都参与了起码一项的圣乐事工，那么您是参加这一项呢，还是有参加其他的方面呢？我希望你说一说你自己的经验，你的感想，你的期望等等啊，就是根据你所参与的圣乐事工来发表一点你自己的经验谈。好了，今天谈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又近尾声了，那么让我们在下一堂圣乐事工里面再相会。